好，那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翻到的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第四节开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圣经停在这边。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意思在讲什么，可能就会给你带来惧怕，带来恐惧。哇，这些人很厉害的一群人哎，他们都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还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又觉悟来世全能，可是这些人最后却是结局却是焚烧啊，下地狱啊，地狱的火啊，你会觉得就产生害怕。那这么厉害的人都最后下地狱，那我有没有可能信了一辈子，信了几十年，到最后我也会下地狱？那就会给你带来什么？带来惧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好，永远记得一个属灵的原则，千万不要让难懂的经文剥夺了你从易懂的经文中得到的喜乐和确据。我再说一次，圣经有一些经文看起来比较难懂，只不过没有被解开而已。那这些难懂的经文，不要让这些经文剥夺了你从那一些很容易懂的经文得来的那种喜乐和确据，不要被夺走。阿们吗？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是最通俗易懂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只要信他的，你重生得救了，你就有了什么？有了永生，永远的，对吧？你就有了永生。这个圣经很清楚，通俗易懂。然后耶稣说，我的羊啊，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把它夺去，他们也怎么样，永不灭亡。这些经文都是什么？通俗易懂，给基督徒确据，给基督徒平安，给基督徒力量，这是我们喜乐的根源。所以这些都是通俗易懂的经文，我们的根基是站立在这些经文的确据上面。但是当你读到有一些特别难懂的经文呢，如果你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没有问题，你可以先放在一边，或者说放在祷告当中，有一天上帝会启示你，让你明白，或者说有一天上帝会借着你听某一场道，就解开了你心中的这一个疑惑。圣经它都有讲解的，不能够强解，不能够硬套在人的身上，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阿们吗？那你要想知道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呢，那你简单的需要了解一下圣经的背景。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之一，除了上下文，还有一个是什么？圣经的历史背景。那当每一卷圣经写出来的时候，它当时都有受书的对象，也就是说他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他主体的写作对象是谁，你都要把它弄清楚。当然圣经都是为我们而写，但并不代表着说每一句话都直接拿来套在我们的身上。比如上一次我已经讲过，耶稣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逃避地狱的刑罚，这个是对谁说的？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的人，好不好？神的儿女，神所爱的人呐、啊，不要把这节经文随便拿来套在自己的身上。我看到这里我害怕，因为神说我是毒蛇的种类，连蛇都不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请注意，他是对谁说的？ 在什么情况下说，它的时效性你都要弄清楚的。圣经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随便拿一节经文套在自己的身上。那你要知道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它到底在说什么，它是对谁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么你需要了解一下整个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有人说是保罗啊，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但不管是谁了，那个不重要，圣经没有提到具体谁的名字，说明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卷书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那希伯来书的写作对象，他是写给谁的呢？希伯来人，跟我说希伯来人，不是东伯来人啊，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哪些人呢？是犹太人，跟我说犹太人。所以希伯来书的写作对象，他当时是针对犹太人。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第一节，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看到没有，圣经没有任何问安，也没有任何问候，就直接开门见山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说明那个受书对象跟作者一样，非常了解犹太人的历史，非常了解他们的列祖。也就是说，当时那个受书对象，他非常了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非常了解以色列人的犹太历史。也就是说，这卷书的受书对象是一群对犹太历史背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人，所以都不需要废话了，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因为他们太了解以色列历史上的先知了，以利亚呀、耶利米呀，他们都但以利亚，他们很了解的，而小玉列祖，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祖先到底是谁，所以当时的受书对象是犹太人，非常了解犹太历史。那写书的时间呢，在主后63年到64年左右。那你知道主后7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圣殿被毁，对不对？圣殿被毁掉嘛，这也就是彼得所说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个事已经发生了，时间在主后70年。所以呢，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在圣殿被毁之前，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作者有很多的警告啊，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回转的话，那么这个审判就要来临，其实指的就是主后70年这个圣殿就毁掉了。那当时圣殿还在，跟我说圣殿还在，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早就升天了啊，初代教会已经开始了，但是当时呢圣殿还是在的。有一些犹太人呢头脑上已经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因为当时门徒福音传得非常的快啊，但是他们一方面已经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却仍然去圣殿献牛羊献祭。所以这些人有很多，他们头脑上知道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相信，没有真正重生，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的存在。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重点是要再一次强调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主。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至第二章，他强调的是天使与耶稣的对比，天使是受造物，耶稣是造物主，耶稣超越天使。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再次讲到摩西与耶稣的对比，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耶稣超越摩西。第四章讲到约书亚与耶稣的对比，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远远超过迦南美地的安息。第五章到第六章 就讲到亚伦与耶稣的对比。亚伦是大祭司，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永远活着的大祭司。耶稣远远的超过什么？亚伦。然后第七章至第十章讲到新约超越旧约，第十一章就讲到信心的英雄榜。所以请听好，当时的主体写作对象是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头脑已经知道，但却还没有真正去相信耶稣，这些人不愿意放弃圣殿献祭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在这里有一个警告。那下面我们回到，直接进入重点，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仔细的来研究一下。论到那些，指的是那一些人，那一部分的犹太人。那一部分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已经蒙了光照。这里有几个特征啊，等一下我会逐一的做一个解释。一个特征是什么？已经蒙了光照。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尝过天恩之味。第三个特征是什么？与圣灵有份。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第五个特征，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哇，这里有五个特征。拥有这五个特征的人呢，如果离弃道理，好像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像就会下地狱了，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义是一个赏赐的恩惠，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永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的灵不可能再死去，否则他就不叫永生，好像跟上几堂课有一定的冲突，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一起仔细来看啊，其实圣经是没有冲突的，你一定要弄清楚它到底在讲什么。下面我们这五个特征，我们先逐一的来分析一下。第一个特征讲到他们说什么？蒙了光照，请跟我说蒙了光照。首先这一群人他们已经蒙了光照，蒙了光照，光照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点亮和启发，请跟我说点亮和启发。也就是说这一群人已经被点亮，已经被启发到。那下面我要问的是，蒙了光照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不一定。有一些来到教会的人，虽然内心没有真正相信，但完全可以被启发，完全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有时候你带新朋友来的时候，他也来了很多次哦，但他不一定内心真正的相信哦，他觉得你们信耶稣的人挺好的，一群挺善良的人，哇，你们都好有爱心啊，你们好热情，好真诚。可能他听牧师讲课的时候，他也感悟颇多，哇，对对对，这讲得太好了，我们讲话就应该要讲积极的话，讲造就的话，讲好话，这个有创造性，他也学到教训。可能当听到牧师讲婚姻的时候，他也受到启发，对对对对，真正的婚姻一定是建立在一夫一妻，一定是建立在圣洁的贞洁的基础上，他又觉得这个太对了，这个世界被玷污了，哇，基督教强调的是婚姻的圣洁忠贞，他受到了启发。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他听牧师讲到，他也觉得啊，受益良多了，哇，觉得对对对对，我们应该要更多的鼓励孩子，激励孩子的潜能。很有可能来教会听到的人会被很大的启发，但他的内心深处有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真正的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你表面是看不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被点亮和启发不能够代表着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比如说今天如果你去欧洲旅游，你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的发达和文明，你知道是哪里来的？完全是基督信仰带给他们的启发，他们的法律都是以圣经信仰为基础的。但你不能够说欧洲所有的人都已经得救了。如果你去美国，你问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说自己的信仰是基督徒，你问他你的信仰是什么宗教，一般都是基督教，大部分，绝大部分啊，可能 70-80% 以上，他都会填写自己是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但是都得救吗？很多人一生只有几个时间去教堂，结婚的时候会去，然后圣诞节也会过，因为他们圣诞节就是过年，然后死的时候会追思，中间就不去了。 但你不能说那些人都得救，哎，如果他们都得救，我们高兴坏了，不可能的。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他们有被基督信仰点亮和启发，但他们内心如果没有真正的相信接受的话，他们仍然没有重生得救，他们都蒙了光照了，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已经带给所有的人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幅名画叫《最后的晚餐》，作者是达芬奇，对不对？这幅名画完全是什么？完全是根据圣经啊。也就是说达芬奇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但他很多的作品都是受感于基督文化被启发，他绝对有被启发，他的思想也绝对有被点亮蒙了光照，但不代表着他已经重生得救。听懂的人说阿们。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好，那下一个问题，尝过天恩的滋味，跟我说尝过天恩的滋味。重点是这里一个动词尝啊，原文是什么？品尝品尝。就像有些人在教会也待了一阵子，他品尝品尝，注意哦，品尝品尝可以干嘛？可以吐啊，完全可以吐的。那关于救恩，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要喝，要完全的领受，不是要你品尝。比如说约翰福音7: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关于救恩，耶稣是要我们来干什么？喝，成为你的生命，而不是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可以吐掉，它不代表着就真正领受进去了。我最简单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教会进进出出的人无数，也许今天也有很多新朋友，很多人来这里，当然很多人都非常好，但不可否认有一些人来这里是干什么呀？他就来品尝品尝，来看看。听说最近这个讲恩典的很火，我这拜访拜访，观察一下到底怎么样，可能坐在那里啊，聚会一结束就离开了，到了门口就说好可怕、啊、这些讲恩典的异端呐、啊！坐在这里听了一上午，可能来了好几次，一离开这里的时候马上就吐槽，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网上说的一点不假，真的有问题。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牧师是挺帅。感谢主，他也讲对了一半的真理。他不代表着就领受啊，不代表着领受啊。我也接触过很多啊，他听了好几篇啊，甚至听了挺多呀，但后来就认为又不对了，对吧？没有任何根基啊。他不代表着他听过，他看过，他参加过，不代表着他就领受。听明白的人说阿们。所以到最后他没有领受，他就不能从这个里面得到祝福。所以不要认为来到过教会的人都得救了，他只是来品尝一下，只是来看一下，觉得这个地方挺热闹的，音乐也不错，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二，品尝。那下面继续看下来，继续看下来啊，我会逐一的解释。又与圣灵有份，请跟我说与圣灵有份。原文是什么呢？有参与。哇，有人说牧师怎么解释？这些人都有参与圣灵，哎，有参与圣灵，哎，请听好，下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能不能够被神使用，被圣灵使用？这个问题我要你回答我。其实你去看圣经啊，我答案告诉你是能。我举几个例子好不好？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可以被神使用，比如说尼布甲尼撒，他都发出一个赞叹，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他都可以为神做见证。比如说巴兰，对吧？他都可以怎么样说预言。再比如说谁呢？扫罗，扫罗肯定是没有得救了，但你要看到扫罗都可以圣灵降在他身上受感说话，他都可以怎么样参与圣灵。 啊，我们来看一下扫罗，撒母耳记上19:20-24，完全可以的。我要告诉你说啊，因为圣灵的工作，它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赐在运行。在有一些情况下，激活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也可以被圣灵使用，参与圣灵的工作当中。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20，扫罗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要去捉拿大卫，要去杀害大卫。可是在半路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扫罗首先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那些人本来要去杀大卫的，去捉拿大卫的，结果都怎么样？受感说话，圣灵降在他身上，他都可以说预言。然后下面继续21，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22，然后扫罗自己就去了。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来看23，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24，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然后下面说，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这句俗语其实是一句调侃的话语，是一句调侃的意思。但扫罗不是先知，意思说扫罗有先知那样的表现，但扫罗不是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参与到圣灵的工作，不一定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下面我最简单最熟悉的一个例子，我认为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犹大 Juda。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64，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换一句话说，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那有人说，牧师，那为什么耶稣还把他留在团队里面？耶稣这么做大概也是为了安慰有一些牧师吧。这里么说啊，牧师我支持你，这里出去嘛就败坏牧师啊，各种负面的话语，对吧？这种人也是会有的哈。那你来看这里，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但犹大一直混在耶稣的团队里面。那我还告诉你哦，犹大也赶鬼医病。我们来看马可福音6:7，耶稣所有的门徒都赶鬼医病，包括犹大。我们来看6:7，耶稣叫了12个门徒当中包括犹大吗？包括，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犹大也赶鬼医病，弟兄姊妹，问题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能赶鬼医病被圣灵使用吗？答案是可以的。我再说一次，主可以借着他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做一些特定的事情，完全可以。这就是马太福音7:22-23，这些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你看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可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也完全是可以了。颠覆一下你的观念好不好？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再说一次，我指的是说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也是可以参与圣灵的工作。如果神在特定的时间要使用一下他，完全是可以的。阿们吗？有说服力吗？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那你来看犹大啊，我们来看这里还可以流露出蛛丝马迹。马太福音26:21-25，我们来看21，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22，一个一个的问他，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然后继续我们来看，拉到最后，好，25，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意思说拉比，那你找遍整个四福音啊，你看到犹大从来没有称耶稣为主，一直都是叫拉比。拉比是什么意思？老师的意思。他可以从耶稣这里学到很多技巧，可以学到很多对旧约圣经的讲解，可以学到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他的内心其实没有真正相信。他称耶稣为什么？老师，拉比。在这里我附带提一下啊，你对一个人的称呼其实就代表这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学习这一点好不好？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在职场上你会蒙福的。记得哦，当你给一个人打电话或者给一个人发信息的时候，请记得用尊称，这个会把你带到更高的地步。注意，请用尊称好吗？记得哦，跟你的上司，对你的领导，请用尊称。我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但是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学习啊，我也学到，如果你要想被神更大的使用，你要想承接神更大的祝福，你想成为一个更大的器皿，很多方面是需要教导，你的行事为人是需要教导的。恩典之下可以让你变得更卓越，阿们吗？我一个很大的学习是，每当提到平约瑟的时候，我一定会说平约瑟牧师，我们尊重的牧师，布永康牧师，赵荣基牧师，不要开口闭口老赵老康你算是老几啊？好吗？请用尊称，不要这样没大没小。所以请你对你的领袖牧者也用尊称，这个是一个态度，卓越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一点，好吗？上帝会使用你的，在职场，在职场记得，这个会让你更加蒙福的，这个是需要教导的。对你的老板请用尊称，阿们。好，那这个犹大有参与到圣灵的工作，但犹大一开始就没有相信，那更加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重点我在这里也附带提一下，门徒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才真正圣灵内住重生的，也就是说在耶稣复活之前，门徒虽然赶鬼疫病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还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意思说一个都还没有重生得救，但他们全部都与圣灵有份。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20章22节，门徒是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然后圣灵才赐下嘛，他们才重生得救的。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时候门徒才圣灵内住重生，明白吗？在这之前呢，赶鬼医病也有神迹。所以这里说第三个，希伯来书第三个，与圣灵有份，这样子你就明白了。下面继续来看第四个，我们来看希伯来书6章4到8节，再来看主题经文，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跟我说，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哦，首先又是尝神善道的滋味。犹大也听了3年全世界最棒最有能力的讲道，但没有真正接受啊，只是听而已啊，这个不会产生什么果效啊。牧师，你们说福音是有大能，可是我来过几次了，我也没见改变。从你这个话我就知道你根本没有真正相信。我也已经祷告了，什么意思？主怎么不听我祷告？从你这个话你心态就有问题。你会这样讲就表达出你内心都是带着试试看的态度，你根本没有真正相信啊，你不会产生果效的呀。你们都翻转了，为什么我没有翻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真正领受啊，你要真正领受你就持之以恒啊，你不会那么的急躁呀。哈利路亚，神的话语给你答案了，阿们。所以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几乎是听过最好的讲道，但不能够真正领受和相信，仍然不会有什么果效的。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觉悟来世全能。那犹大知道不知道关于永恒的真理？知道。犹大知道不知道关于天堂地狱的道理？全听过，耶稣也全讲过。觉悟，记得这里有个字是悟哦，悟是魂的部分，头脑上知道，但是重生得救是灵的部分。所以这五个特征不要套在自己的身上，好不好？拥有这五个特征的人不一定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下面我们继续看下来，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离弃道理指的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也看过了， 你也听见了，你也知道了这一切，但是现在如果你仍然拒绝救恩，你仍然妥协在圣殿祭坛继续献祭，仍然活在旧约献牛羊，那么你再也没有机会了，意思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这里一直讲下来，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结局就是什么？就是焚烧，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阿们吗？好，那说明上面有这些特征的人不是真正的信徒，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别害怕，你读到这些经文不要扣在自己的身上，好不好？就好像比如说主治医生啊，我举一个例子，病床上躺着一个病人，这个时候主治医生对身边的小护士说，病床上的这位癌细胞已经完全扩散了，摇摇头，没希望了。这个时候如果护士吓得惊慌失措，然后脸色苍白，那怎么办？完蛋了，是我吗？那会很好笑。主治医生是在说谁？病床上的他，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作为护士，你不要把自己吓个半死，好不好？脸色苍白，惊慌失措。他在说他，不是在说你。论到那些，是说这些人，不是说你，明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第九节。这个时候作者把笔锋一转，转向了信徒，转向了弟兄姐妹。他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开始说亲爱的，刚才说论到那些人，现在说亲爱的弟兄，论到已经得救重生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记得第九节开始是转向信徒讲话，对信徒说话。那这里容易中文和合本翻译有一点误解啊。如果你懂英文，我觉得你对圣经的了解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其实近乎得救，原文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拥有，你已经紧握得救的救恩了。意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担心了，你们远远强过这些人，你们已经拥有救恩了，已经紧握救恩了。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九节整节圣经原文直接翻译的话，直译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我们相信你们必得更好之物，那些伴随救恩而来之物。这是原文的直接翻译。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记得这群人，他指的是犹太人当中那一些脚踏两只船，这里知道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这里仍然在圣殿献祭献牛献羊，而这些人作者在发出最后的警告，如果你不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明白？这是第六章。那下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什么叫故意犯罪？好，第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请跟我说，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节经文曾经也捆绑我很长的时间。什么叫故意犯罪？我是不是已经故意犯罪了？那这些经文为什么会捆绑我呢？是因为我从字面的理解这些经文，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下面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会继续犯罪？肯定，对不对？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犯罪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那是罪？都知道，可是知道他还是在犯罪。那么请听好，这是不是故意犯罪？下面请听好，好不好？听好再回答。我问你啊，什么叫故意犯罪？是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是罪，可是我还是犯了，我还一直被这个罪捆绑，每一次犯这个罪我都知道这是罪，可是最后我还是犯了这个罪，请问是不是故意犯罪？ 大声说是吗？好，如果是的话，你信耶稣就不用信了，赶紧回去，因为你没希望了，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如果简单说这就是故意犯罪的话，你们都没希望。姐妹，你知不知道对你老公这么生气这是罪，生气是罪，知道不知道？早上起来还吵架是罪，知道不知道？可你一直在吵，跟这冤家吵了20几年了，今天还在吵。你知不知道骄傲是罪？你每次都那么骄傲，知不知道嫉妒是罪？还一直嫉妒，只要别人比你好你就受不了。你知不知道说谎是罪？中间做生意的人，我100%肯定你每天在撒谎。哎呀，赔本啦！哎呀，都亏啦，没挣什么钱。每天这么说，一年到头都这么说。你一直在故意犯罪，你一直在撒谎，你一直在骄傲，你一直在嫉妒，你一直在发脾气，对吧？我们所有犯的罪，几乎都是我们知道的罪。承认不承认？如果说你知道这是罪，可是你还是犯了，就等于这里所说的，注意哦，就等于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的话，所有人都没希望了。圣经是这样讲的。那首先，你知道这是罪，可是你还是犯了，是犯罪，是故意犯罪，但不是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所以呢，你心里还是有确据的，虽然你这个撒谎了，虽然你早上起来又吵架了，虽然你又生气了，但是你得救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一点你心里是有确据的，圣灵与你同在，哭啦嘎巴啦小嘎啦，圣灵为义啊，为义做见证嘛，是吧？这一点是没有问题了。那这个经文它也需要正确的讲解。那这里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一下啊，我们其实可以一直看到第29节的，然后27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神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停在这里了，其实下面继续看下来也是可以的。那其实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跟第六章一样，当时的写作对象都是针对希伯来人、犹太人啊。那意思在表达什么？意思说，假如你已经知道了耶稣是那个一次献上且完美的祭物，可是你却仍然回到圣殿继续献上无法除罪的祭物，那么你在做什么？你就是在故意犯罪。也就是说，你理论上都已经知道了。26节，他们得知真理，但却未真正领受这个真理，这两者是有差别的。意思说，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仍然在祭坛上献祭，你知道了耶稣的救赎，可是你仍然这样子。因为当时确实是会有压力嘛，因为信耶稣的话，当时初代教会是有逼迫嘛，所以你已经知道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是你仍然的献牛羊，这就是在干什么？故意犯罪。那么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因为耶稣是神设立的完美的一次献祭永远完全的祭物。如果你再拒绝这个，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你靠着得救，意思是这个，阿们吗？那29节这一段经文唯一的一点点困惑的经文在29节，那这里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唯一有一点困惑的是说，这里成圣之约的血，有人说，牧师，这些人都已经成圣了，你怎么说他没有得救呢？还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这个是唯一有一点点困惑，也就是说，成圣这两个字让人困惑，让人疑惑。那怎么解释？我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我用一个地方的圣经告诉你，非信徒有时候也可以在某个层面上被神认为他是已经成圣的，但不代表着他已经得救了。我用圣经证明在哪里呢？哥林多前书第7章13到14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注意哦， 这个时候丈夫还没有信哦，不信的丈夫哦，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呀。然后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注意，这里在告诉你，虽然他不是一位信徒，但却因着妻子而成为圣洁，成圣了。也就是说，看这里，姐妹，现在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领受恩典、领受福音的一个基督徒。虽然你丈夫还没有信主，但是就某种程度上，因着你的缘故，神认为你的丈夫也已经被分别为圣。就某种程度而言，神认为他也成了圣洁。但代表着他得救了吗？不，他得救需要自己真正的接受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才能够得救。所以你看，圣经这里说，因着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他另一半可以成为圣洁。那希伯来书再回到第十章26到29节，这里29节说，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所以这里的成圣指的是什么？我再说一次，请听好。当耶稣舍命的时候，以色列与神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与神有着特殊的盟约，所以就某个角度讲，当耶稣舍命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在某个角度讲都已经成圣了。注意别听错，但不是全部得救，他们得救必须需要自己亲自接受相信耶稣。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早晨我们到这边好吗？好，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感动啊，我觉得我们中间很多人，那神要提醒你，孩子，你现在不要过多的专注你的外在的环境，不要过多的专注在结果上，你应该还是更多的时间来领受，继续的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继续的扎根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面。外面的问题，外面的环境，外面一切的结果，上帝都已经接管，有一天一定都会改变和翻转。神要对你说，你还是需要更多的来领受，需要更多的扎根在这个真理上，需要更多的明白这一切的真理。圣灵要来带领你。我也为每个人祷告，主啊，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主啊，你让每个人的内心真的知道神的心意。主啊，你来启示我们，主啊，你来开启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的时刻，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来。 敬拜他，哈利路亚。